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啊，地藏菩萨本愿经，无存显义，青莲法师所编辑的那个轮观，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无存显义，通过啊这个。施名变体名真内用变教相啊，进行串通，把这个整个的地藏经的本意啊，实相啊，从这个论观里面显现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上次讲到，在五种玄义里面，第一个施名，第二个变体，第三个名真，第四个内用，第五个教相，名不可思议名，体不可思议体，真不可思议真，用不可思议用，教相不可思议之教相。所以他用这个不可思议表达地藏菩萨本愿经不可思议。这个不可思议呢代表无上菩提，也代表着无上醍醐。我们前面其实已经讲了很多关于地藏菩萨显现的实相。我们今天要开显的就是后面一段，还有一点点主要是讲这个地藏菩萨，讲这个这部经典的教相，叫无上菩提，无上醍醐。什么叫无上醍醐呢？因为这部地藏经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最后说。为什么最后说呢？地藏菩萨释迦牟尼佛在圆寂之前说了。因为在法华之后，在涅槃之前，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二月十五涅槃之前说的地藏经，因为释迦牟尼佛最后说的是无上醍醐，就是成佛的经典。我这部经典在发华之后，我发华就叫醍醐，收罗醍醐收有深收，有熟收乐。所以呢，醍醐也就是纯圆独妙，最究竟最圆满的。也就是说，这个地藏经呢，为什么叫无上醍醐呢？无上醍醐就是说，佛教分为藏、通、别、圆。那说藏通别圆是圆教，还有动教叫顿圆之法。那无上醍醐呢，它是呢又不舍藏和通。所谓藏教就是讲方便，所谓通教讲是般若。说别教就讲菩萨，说圆教就是讲佛，是吧？佛就是一念。而佛教像醍醐，比例来讲，这个《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无二一无三，未说一乘法，但是呢，也不舍三乘法。这个不舍三乘法，也就是大乘、小乘、尊乘，包括人天乘，包括观音菩萨、闪烁音声，这个叫纯圆和独妙。纯圆就好比是观世音菩萨，独妙就好比是闪烁音声，好比说地藏，地呢叫做呢独妙，讲大悲心。藏呢？藏是代表性，性呢是代表纯圆，圆里面显妙，也就是四方利益众生，就是十法界这地藏菩萨一心所显，叫性，性就是圆的意思妙呢就十方，代表众生心的意思。菩萨菩提萨多菩提就是叫做佛或者星空，沙多也就是法，也叫法空。 法空十方众生也，菩提心空十方诸佛也。十方诸佛叫纯缘，十方尊生叫独妙。这些菩萨没有佛也没有尊生，就是一念一念啊，显二相，就是说啊，藏显二心，也就是说在如来藏，这个藏就是尊生未成佛之前，未证到菩提之前，名字为藏。但是呢，尊生证到佛陀的果以后呢，这个藏就变成了显，而这个显呢啊叫法身，还没有现之前，我们可以称为它叫佛性。所以尊生在佛性啊，你就说每个尊生都有佛性，地狱的尊生也有佛性，天上的尊生也有佛性，我们每个尊生都有佛性。这个佛性叫什么？叫藏。藏就是藏在那个地方还没显出来，你看虚空里面有藏，也可以呢它叫性，本性，其实就是所有尊生都有本性啊，就是说火火后面有性，因为天堂地狱啊，我们讲地狱就可怕，但是地狱的火呢它是有性的，我这个性叫藏，也叫法身，每个尊生具足。没有性，火没有性就不存在火，水没有性就不存在水，风没有性就不存在风，地没有性就不存在地啊，那空没有性就不叫空。也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地火风水空根湿，这一切法的显现是由后面有性，而这个性呢没有显出来之前叫障，也叫佛性，也叫自性，是人人具足。无性则无法界，所以呢地狱天堂人天它都具备了性，所以呢会的人在当下就能光，性清净故相就清净啊，心清净故法就清净。所以呢真语里面现出二相，叫心与识。心识，心识，因为心就是法界，识就是念头，这样就说好比说我们的根，我们的尘，然后说这个根尘叫什么呢？叫心。我们的法界它就叫心，心里面一个念头叫识，叫心识，就说有心的概念，有心的名词，有心的相貌，有心的啊这个种种名相，这都叫心。心里面就有个念头叫识，识就叫念，对吧？念识啊，所以叫心识。心识，心识后面什么叫藏？叫如来藏。所以我们讲四种法门，四种法门就是我们讲第一个是小乘啊，苦集灭道，这个是一个法门，般若法门。还有呢这个法华经佛法呢，最后一个法门是如来藏法门，叫四转法。我这个四转法呢，我们在末法时代佛所不在世，是靠如来藏。我如来藏像楞严经，它就是如来藏思想啊，也就是地藏菩萨无上天虎也相当于如来藏的思想，就是藏。藏心呢就是佛陀不在世了，那我说如来藏，我们修大乘佛法一定要明白如来藏。你像这个二十五圆通，二十五圆通这个二十五个什么，没有圆通之前二十五这个叫做心之识，就是相。但是二十五后面一个圆通，这个通是什么呢？是代表如来所证的藏性，叫就是像阿罗汉，像这个菩萨，他必须要啊证到这个藏性，他没有证到藏性，他不称为菩萨，也不称为解脱者。而我们只能在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或者地火风水空根湿这些相上，但是呢，我们没证到藏，或者没有证到性，那么说我们只能称为叫我们有佛性， 就是每个众生都有佛性，就是每个人都有藏性。我这个藏也就是地藏的藏。所以呢，地是什么呢？地就是心识，心识就是无明。那无明即法身，对于菩萨来讲，无明即法身，法身即无明，法身就叫藏。而这个地呢叫无明，就是尊身，就是说他这个藏色释放尊身，藏色释放尊身，不离释放尊身而成佛，不离佛而度释放尊身，就我们到极乐世界那个叫藏本性，但是呢又不能离开尊身，这个心识，心识叫做呢地，叫大悲心。所以呢释放世界在如来大悲心中，要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一个圆满的观察，这样圆满的观察，你不需要去记，你当下就可以，因为当下就能观察，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就是说你现前的地就是一切地，你现前的火就是一切火，这小这大是一，知道吧？哎，你这样修行就很方便，是吧？因为一地一切地，一火一切火，一分一切分，一水一切水，你这一个地火分水代表一切地火分水，一个色身相无说法代表一切色身相无说法，对吧？所以呢一个色受相行识就一切色受相行识，所以在六物质里面，在一念之中或者法界里面都可以一个圆满的修行。所以对我们修行人来讲，我们在这一屋子里，我在讲的时候，你就要有一种观照，当下你就会看到你后面的这个法性就在当下。那么地藏菩萨他是怎么样修能获得地藏菩萨的功德呢？他就是一念变十方，十方一念，他一屋子里面可以与十方世界无所障碍。那我们就要体悟到这个道理，体悟到我在讲的时候啊，大家就升起一个观照心，一文观照，就是当下能观照，不需要记的，因为是自带，就是说我讲的时候是你自带的，只要你稍稍一观照，在生活中就可以马上用，一用永不再忘，就像圆觉经的说啊，明白以后永不再忘，不会再忘记了，懂吗？也就是说不需要你跑遍天下，也不需要参访善知识，你现在听就现在闻，现在就开始观，现在观就现在修，现在修就永不忘。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打开眼睛就是，后面就是心，通过心呢就知道这个相。我们不知道藏，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明白了佛性，听善知识，听这个开启，开启了以后，你马上就升起观照。你就明白你心前的每一个念头背后都有藏性啊，这个藏性就是你的法性。那么说我们明白的藏性是清净的，因为你地火风水这个就代表说心和识，因为地火风水是心，心无圣法，圣法是我们，因为藏是没有圣界也没有凡夫之界，但是呢我们这个心和识呢有圣界有凡界，但圣界和凡界呢不离障，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圣人还是凡夫，是比丘还是比丘尼，还是善男还是信女，他都是从障性里出来的。那说如果我们在乎圣在乎凡，就在乎男在乎女在乎出家在乎在家，那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离开了障，我分别外面的圣和凡了，那无量劫修行也不能成佛。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在乎圣佛法，就是我比你大他厉害，那我也要比你厉害，互相争比，这样的争比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解脱呢？所以呢不需要去讲争，直接通过不管是圣人还是凡夫往回观就可以了，对吧？就往回一观，首先明白障无圣法。所以呢我们现前的这个眼耳鼻舌身身相互触法是没有圣界没有凡界啊，所以我们仿佛很在乎外面的圣凡之界，所以呢仿佛呢 啊，在外攀比，却不知道单体即是即即是性德啊。因为我们的藏性没有生烦，没有攀比，没有善恶，本体是清净的，绝对清净。因为他从来没有无缘过，所以呢，我的眼耳鼻舌色身香味触法不受无缘，他永远不会无缘。地火风水空干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他是不会无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藏性是清净的，生出了一切法，它都是清净的。因为清净就能生清净，不可能无缘。也就是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是无缘的，只有你自己执着于跟你无缘才产生无缘。别人我执着于贪，那你一切都贪，但是你的贪只是你在贪，因为贪能生贪，嗔能生嗔，痴能生痴。但是呢，你的贪嗔痴远不了虚空，你的贪嗔可以把虚空给无缘吗？能够把地火风水给污染吗？你是污染不了的，是吧？你污染不了地火风水坤艮师，你不能污染一切名和相，你不能污染任何一个境界。为什么呢？它就在它里面，它污染不了清净，知道吗？它污染不了我们的藏性。所以你明白，它永远是它，所以呢，就是一个它，清净永远是清净。就是一个清净，懂吗？你明白了就开悟了。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藏性以后，直接直观就可以了，知道吧？所以呢，不要在贪心里面去纠结，不要灭贪，因为根本不存在，就是不要老是丢到水里面月亮，没有把它灭掉，因为水里根本就没有月亮，懂吗？也就是说，它根本没有远，没有远过的东西。所以你天天要去灭它，结果呢越灭越烦恼，就是水里没有月亮，灭什么呢？但是呢，我们无始缘的惯性的修行呢，都是在这个相上分别，就是说啊，你是男的，我一定要对男生；你是女的，我要对女生；或者说啊，你是圣人，我要对你圣人相；我要成阿罗汉、菩萨，或者是得到神通。他说，因为你没有神通，你要得神通，所以这样的攀比以后呢，就不能回到本心了，就在向上，一直在向上搞。其实呢，所有的凡人，这样的义务大家都平等的，是吧？如来他有神通，他就是方便而已。当然我们也可以方便，我出家不就是方便吗？是不是？就是说我这些方便对于世间来讲已经多多有余了，对我们出家人这个方便呢，已经在这个世间来讲就非常了不起了。世界人都在贪嗔痴慢疑，我宁愿出家清净下，无非是转变世间的烦恼相，是吧？我这个寺庙的烦恨相，就是转变世间的名利财色相，这个已经够大方便。这种方便是最伟大、最高。比如说，哪有东西比出家这种方便更珍贵呢？你还需要搞什么呢？不需要搞什么，是吧？所以我们出家相就是最究竟的方便，最圆满的方便。并且世间以这种出家方便就足足有余，知道？我们不需要再有神通了，因为我们用我们仅有的，比如我们做善事，这也是方便，是吧？本来是没有善恶，为什么执着于善呢？方便吗？我这些方便就转恶，是不是？转恶，那么这些善念转恶，你不觉得你已经很伟大了吗？是吧？所以呢，我们用我们仅有的能做得到的去做。不要寻找那些你没有的、你做不到的东西，你飞不起来，你不要想着飞，知道吧？你能出家还能做得到，完全能做到。你飞起来，你就是做不到。你干嘛会飞起来呢？哎，我持无戒，我能做得到，是不是？你为什么要去，非要去像菩萨一样六度万行呢？做不到的东西，你就不要做。啊，尽我们能做到的东西就非常的珍贵了，是吧？以这个东西转什么？去转世间另外一面，烦恼人的一面。明白了以后的话，那么说最真实的东西你要找到。所以无上醍醐，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法上，你现在明白以后有什么好处呢？你就发现修行呢，听法的时候不是带着笔记来了。不是带着大脑来的，你带着一颗什么 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来听法？你不是来听法的，你是来修行的。你要感觉到我们坐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一直在造中，在性中升起，我的声音，我的相貌，你的，我看到你的相貌，心中全是佛性，全部是藏里面显出来的清净相，与幻相、寂灭相、平等相，跟十方如来、跟十方圣贤无二无离。当下的时候就产生一种修行，我这种修行观照下去，也能够安住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的修行，你修了以后回去把我所讲的这一切都忘掉，修就可以了。你不需要记住这里面讲法，我在讲法的过程中有一个奇妙的东西，不是要你记住，你立即忘掉，你修就可以了，知道？不是要带大脑的记忆笔记，统统不要，然后直接观照修，产生一个什么？产生一个体验，产生一个经验。我这个经验干什么呢？在生活中马上就启动，是吧？永远不忘，永远不会忘记，懂吗？所以这是啊，听法的诀窍，弘法的诀窍，就是我在弘法的时候，不是要你记住，我是要你思修，当然修行。所以要在我讲课的时候，要当下的心要吸下来，所有的吸下来，你发现在一片寂静之中，跟藏性不二。所以地藏就如来藏，地就是心思，人有两面，真如和生灭法，生灭跟真如是不二的，对吧？真语就像如来藏，生灭就讲心和事，心识就是我们在心识里面，心识心就是法界，在这个如来藏里出来，识就是一个念头，也从如来藏里出来，见闻觉知都是如来藏里出来，它本体是清净的。那你看到地藏经以后，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再去观察修行就非常快了。上次我们讲到就观察地藏菩萨啊，地藏就是说这个行人站立地藏之际，供养花香之时啊，不表过法何以运心。就是我们很多人呢，今天就是说观菩萨忍者，我们观菩萨忍者，就是说行人，就是啊，现在很多人礼拜地藏王菩萨的时候，供养香花，花香之时，花就是我们现在的花香之时，不表观法，何以运心？也就是说，我们不认识，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礼拜地藏菩萨？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供花供香啊，也不知道啊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法的妙用。啊，这个心有一部经典叫《八大菩萨王》，《八大菩萨曼陀罗经咏》啊，有一部经典，就是《八大菩萨曼陀罗经》。而这部经典，于如来前观地藏菩萨涂观音乐，面然希翳啊。既然迷恋一切有情，左手安其托钵，右手扶合掌向下，大指念连指头，着未安一切尊声响。这一段话呢，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现在好多人呢，礼拜念地藏经，前天一个居士跟我讲，他说我发愿要念地藏经100卷，是吧？还是1000卷？然后呢，在洞云寺打夫妻以后呢，他就说我想打了夫妻以后呢，发愿就不要念阿弥陀佛，就不念地藏经了。我说那也可以啊，但是呢，他不明白，他以为我不念地藏经了，我专念阿弥陀佛，是不是说念阿弥陀佛一定比念地藏经好？所以呢，我现在转念阿弥陀佛 不再念地藏经了，他的观念还是在一种迷信之中，他不明白他念一百遍地藏菩萨的经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念而已。他说这种念呢，只能说是一种善根，但是呢他不知道地藏菩萨的意思啊。于当明白了这个意思，你供养地藏菩萨，你知道地就是心地，藏就是藏性。如果你现在喝掌，你就会发现了，藏是藏性变一切处，地心识变一切处，整个的大地藏菩萨尽虚空变法界，你哪个地方不是地藏菩萨？供花的时候那就是心和识啊，是吧？后面有性了就藏性了。他说后面有信的话，那哪个花供养佛的时候应该是供养，我常常讲就是说你礼拜的时候你是怎么礼拜啊，你礼拜的时候你拜下去是拜信，对吧？抬起来就是这个心识，因为心识信法界，拜下去叫善信，就是一切空就是信，所以呢拜的地藏菩萨尽虚空变法界都是信德，然后爬进来都是香花供养，就整个世界就是你的战士，就是你的心识，就法界的地火佛的就是指起一切性，现一切相，就是说你起来的时候一定是心识，心变法界，识就是心起一念，这一念出来这个法界就出来，法界就是心，我们这一念叫识，心识，所以这个心识和藏性一体，这样藏性一体，所以这个供花的时候与这样心拜的时候与这样的拜，那说这个功德就跟地藏菩萨完全合一了，我可以悟到了啊，跟这个体质相应的持观，就这样的观法，我跟思想是完全相应的。但一般人呢，拜的就像我们前面就讲，就说我们这个每天圣戒的时候，不是要一个忏悔吗？忏悔在大殿面前，忏悔的完全所造作也皆由无始贪嗔痴沉沉欲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他这一念忏悔的时候，你拜下去，一切皆空，就是性德。爬来的时候呢，一切呢就是本体清净，都从藏性里面显出来的一切相。这样，然后说不离相，不执相，就是说不离开这一切相，但是呢也不执着相，了知它是本性。第二个，那说第三个呢，了知性清净故，所以呢一切心清净，心清净故一切识清净，就是本体都是清净的，你当下这一念清净，我这一念清净，一切属清净，所以维护这一念就可以了。我们叫保任，保任去了知任何一个地方它本体是清净的，我们不要围绕着自己的弯识烦恼走，不要就是你的贪嗔痴慢疑啊，因为它就是说不清净的东西啊，它本身就不存在。如果你要跟不清净的东西走的话，只能说你这个心识会现出任何境界，但是境界还是清净的。比如呢，地狱到底有没有？对于迷人来讲，地狱有；对于觉人来讲，地狱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所以反复在贪嗔痴慢疑里面。是让我们的藏性现出的境界，但是境界还是清净的。就是说你做一个厕所，你做一个大型宝殿，它都是从藏性里面出来的，既然从藏性出来了，它就厕所跟大殿都一样清净。但是呢你是迷恋贪嗔痴在里面，所以呢见到大殿就贪，见到厕所就嗔，是吧？你要把厕所毁掉，要把大殿拔了叫痴，你有贪嗔痴在那个地方。其实呢它两个都是清净的，那我们一念 明白以后的话，就该灭除你的贪嗔痴，知道？然后呢在这个清净的本体上安住，对吧？所以我们修行所以要观，知道？一般没有修正之前要观察明白。所以这个在礼拜地藏菩萨前呢，就是说就观呐、观地藏，就是前观地藏菩萨。我们怎么去观察？在盂兰前怎么去观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头上有璎珞，是吧？面上熙然湛寂明念一切众生，就是说地藏菩萨是明念一切，所有众生都在地藏菩萨的心识上面，知道吗？ 地藏菩萨的一念就是心和识，我心就是法界，我识就是一念，我这个见闻觉知，所有众生觉知的念念在地藏菩萨身上。你要了解地藏菩萨明念一切众生，你要知道所有众生的念头都在地藏菩萨这个心识上面，也就在地藏菩萨战线上。我们现在就是每个一念，就是说整个的虚空，尽虚空变法界，所有色声香味触法地火风水风尘事啊，都在这个上面。我们以前就讲过，你就说你要读地藏经，必须要知道这三个体，是吧？第一个体是什么啊？身业、口业和意业。身业呢，就是说你的地火风水坤根湿都是地，知道？都是地。我这个地是哪？都从藏经里出来的。那么这唱下地火风水坤根湿，而地就坚信嘛，就地每个众生在坚信上，就是坚火就在温性上，水在实性上，啊，风在风就是呼吸，就是风性上，就是空就是空间，每个人都有空间，我也看到空间是空间，空根就是每个人都一样，就是个根啊，识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念头，就是我们讲意识，就是意，就是说。所有众生都在地火风水统一地火风水坤根湿上，那么地火风水坤根湿是一心里面显现出来的，显出来。那说地火风水坤根湿是对地藏菩萨来讲，它是尽虚空变化界的一个广大之身，它那个身体是非常大的，那所有众生都安住在其中啊，在取地藏菩萨血和肉。就是说你现在身上的地火风水坤根湿都是地藏菩萨的血肉，是他的身体做了你的身体，然后你在吸收他的养分而已，吸收他的养分，你也感觉到有地火风水，其实是你的执着，你这个贪嗔痴在执着，而这个贪嗔痴执着执着于这个肉体地火风水坤根湿，产生了你的地火风水坤，其实它不是你的，它是心里面出来的，但是你以为是你的，所以每个众生都以为你那个身体是你的，它是由地火风水空根湿组成的。我地火风水空根湿，它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我这个心就是藏，我产生地火风水，它这个就像佛陀如来身一样啊，这叫身业。我们身业口业就是名跟相，是吧？口业叫虚空藏，虚空藏菩萨。而虚空藏呢，虚空。虚空藏就是名和相，就是所谓的虚空，虚空，虚空自己不会叫虚空，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虚空叫名和相，就是虚空它有一个相，所以把它起个名字叫做虚空，这样，没有名我不能口言，没有相不可以见，就是说如果没有相，你的意念里就没有了，就是我现在看到你们，我大脑子里面才一个你们。但是你们是不是你们呢？是我大脑子里面的一个空间，一个相貌而已。我这个相貌是我大脑子里相貌，真正你们是不是相貌呢？你们没有相貌，第一意里面是没有相貌的，只有第二意才有相貌，知道吗？所以呢，你看到我那是第二意，那我呢有没有相貌呢？我是没有相貌的，只有我看到你有相貌，我以为我有相貌，你看到我有相貌，你以为你有相貌，尊称就是这样错的，知道吧？其实呢，第一义是没有相貌的。就比例来讲，啊，这个杯子，这个杯子，杯子这边看不到这边，他怎么知道自己是杯子呢？记得上面不知道下面，他什么时候才知道下面呢？杯子的上面是圆形的，下面的这个圆形的，虽然上下都是圆的，他。上面的这个圆窗看不到下面的圆窗，我问你，他什么时候才能看得到呢？他远远看不到，他不知道上面，他不知道下面，他怎么知道自己是杯子呢？杯子到底存在不存在呢？就是说我的前面可以看到后面吗？我的前面远远看不到后面，我又怎么知道后面呢？所以后面看不到前面，他又怎么知道前面呢？前面跟后面他互相看不见的，既然看不见，它怎么成像呢？它是没有像的，这样。所以呢，万法第一是没有像的。这个桌子脚远远看不到这个桌子脚， 这个觉知角远远看不到这个角，所以呢觉知这个角，这两个角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呢？他什么时候才见面呢？黑暗跟光明什么时候才见面呢？他们远远见不到的，知道吗？既然远远见不到，他怎么知道桌子呢？所以呢世界第一义里面是空相，知道吧？它是没有相的，然后第二义才有相，所以我们获得第二义里面，就像常否非常否，是名为常否，实际上常否不可得，实在是不可得，你不需要毁掉它了，它本来就不是，是你心中的相而已。所以呢这个相叫空相，知道佛能在众生心中，它本来是无，能生出有，就是能生出一个有，我这个有的这个叫念，知道？所以众生一念能取有，所以这个叫虚空藏。虚空藏就是有名有相，名相都是假的，但是呢，众生以名相安住，所以叫虚空藏。那如果要有的话，你看到我就看不到，我看到你看到，我叫虚空，你不应该叫虚空，是吧？所以呢，每个人说你有一个虚空。他每个人都看到虚空，如果你看到虚空，哎，他没有看到虚空，如果你强行说你看到虚空了，可以吗？你不可能强制别人说我已经看到虚空了吧，他也看到虚空了，你也看到虚空了，哎，两个说，哎，你看到虚空了没有，他说我看到虚空了，他也看，我看到虚空了，两个人都在讲，我都看到虚空了，是不是？所以两个人都看到虚空了，所以叫虚空，知道？但是呢，虚空实在是无虚空，但是呢，每个众生都能看到一个虚空，所以这个虚空的相，每个众生的相，就是说一相，它本来是没有相的，能现出无量相，就是每个众生，便且你看到的不是我看到的，我看到的绝对不是你看到的，就是我看，因为它没有相嘛，每个人的境界不一样嘛，是不是？我们有共业在一起坐着，就可以看到我们所具身的相，这个叫做我们讲就是一个你念头啊是具身的。也就是说你这个心跟世界是具身，叫具身相，也就是你看到了相和你这个体啊，和你的业是同时的。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就知道所有的虚空名，就都有个虚空的名，每个人都可以知道一个名。我们为什么会争吵，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吵架？我认为的你一定要认为，你不认为我就要强制你认为，如果你不听我的，那我跟你两个就过不去，懂吗？就人所有的吵架都是要把我的思维强加给你，你必须要认同我，不认同我，那我们就吵。人是这个道理，知道吧？夫妻为什么会吵架，就是因为他不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境界，为什么要我认同你的思想呢？是吧？所以呢，人跟人之间的是非，就是他认为我看到的你就应该认同，不认同啊？所以同理就是强盗啊，都是这种思维。强盗思维就是说我认识的你强行的，不是说看到这个是混色的，说这是白色的，说是混色的。他要这个花嘛，要这花，他是红花，我要这个红色的花。他说白色的我就给你，他就盯着他看。明明是混色，为什么白色呢？你要不讲白色，我就不给你。他就不讲。和另外一个人就讲白色的，我就给你。他那个人讲白色的，就花给他了。然后呢，告诉他讲不讲，我就不给你。他就是不讲，不给他。后来来了好多人，说这是白色的，说这是白色的就给他，白色的给他。就每个人要这个人过来，他白色的就给他了。然后这个人呢，他就是不说，他明明是混色的，为什么不说呢？他就不给他，后来到最后面呢，讲了白色的，哎，就给他了。后来那四个人都讲白色的，因为每个人认同错误的东西，知道吗？他就说每个人认同错误的，后来大家都来认错了。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呢，就是说大家都是这样认错，所以大家不得不说错。你不看外国拍了一个片子吗？那个小孩子，一加一等于二，三加一等于四。这个数字，后来一个小孩子三加一等于五，那个孩子就不写。后来那个小孩子呢不写，那个老师一枪就给那个孩子给毙掉了。后来第二个上了三加一等于五写， 那孩子犹豫了一下，写了就下去了。后来再过了一下，这样是3+1=4这种一枪给干掉，然后呢3+1=5就让他下去。你说保命重要还是这个数字重要？所以你发现保命重要，就是到保命的这种决斗上，他一定会3+1=5啊，3+1=5的等于是事件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传位者了，我说的算，不是我说的不可以，他就是这样的去搞错误的东西。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就应该明白这个一个道理，就是说你看到了不能代表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不能代表你看到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名跟相啊，名跟相呢，它是一个从虚空里面显现出来的。比如说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共业，知道吧？啊，我们1+1=2，我们的共业1+1为什么不是等于一，而是等于二？在某一种情况下，它也是等于一的。别人呢，1+1=1，不可以吗？是的，1+1=1，2+2=4，4+4=8，可不可以？还是一啊？就是说，很多东西可以改变的，知道吧？所以到地狱的尊生、恶鬼道的尊生、畜生道的尊生，他们的受制啊是不一样的，它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地狱恶鬼出生的定义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啊，就是说反正跟烦恼相应的一定是跟你的这个真如不相应的东西相应，就是跟妄想相应，这样是相应的一定会跟思想相应，这样。所以跟思想相应是无言辞的。为什么呢？就别人呢，我看到你我就知道是实，就是个境界，我没有必要的让你来认同。所以我讲完以后的话，我自己按照这种方法说，我不会跟你们争，我不会要强行的要你认同。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强行的要人家认同，那我说这个每个人都有的境界嘛，就是说地狱境界、恶鬼出界，他有他的境界嘛，强行要人家认同就变成我的烦恼，另外呢就是想吞噬别人，就是错误的。因为解脱与解脱之间呢，就是什么叫解脱之间呢？就是在之间不一样的情况，你是解脱的。如果在之间，就是我两个之间不一样，但是我是解脱的，因为你不一样的解脱，你能到地狱，就是佛陀到地狱的要境界，会不会有痛苦呢？对吧？佛陀到地狱底下绝对不会痛苦，但是你尊生在痛苦，他不会痛苦的。如果到地狱底下，因为地狱尊生不听他的，然后他痛苦。你不觉得佛有问题吗？是不是？就是说你在任何一个人讲法，这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人们，佛陀说我这是把真理告诉人们，你悟跟不悟那是个人的事情，他的自戒不因为尊称不认同然后他就解脱不了了，不是这样的，明白吗？也就是说我们讲地藏虚空藏，就所有人说诸位的名和相都是从理性里面出来，就是说你讲的这是虚空，你可以说它是大地。你像《华严经》里面就说到了，《华严经》里说一个名有无量名，是不是？一个相有无量相，一个名有无量。其实无量名，我们可能看这个《法华经》，大家没有用心看，就可能不知道。《法华经》里面四谛法，看到吗？菩提灭道，苦在某一个世界、某一个时候叫苦，什么机去灭道，它苦。在某一个地方叫解脱，你变了贪，在某一个地方贪清净，是吧？它是清净的。在每个境界里面，它都是不一样，名有无量名，相有无量相。他说无量相我们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相貌，在东南西北我们看得出来。还有地狱恶鬼畜生我们看不到，有人说地狱众生天然，他在那个境界我们看不到。那么我有信，就是说你相信有地我不出来一进就不错了。他说他有他的相啊，这相上就非常的清晰，但是自见上面呢啊，我们大部分修行人呢，很多人自见上是很难破的，就是说我们出家人呢有一个毛病，就是相上好破，但是呢名上难破，就是口意啊，我认准了这个名字是不能改变的，你必须按照我这个名字讲。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就是说这人是无常的，对吧？然后说比那是无常的，你必须按照无常的思维，如果讲正常就不行，他这个人就会吵架，是吧？所以呢他 超越不了这个文字，但是却不知道你讲无常跟有常这个体啊，都从心里面出来了。为什么不平等呢？为什么不清净呢？不有幻呢？都名字嘛，名字都是假象嘛，都从心里都是圆满的嘛。了解圆满以后，了解圆满以后，所有的名字可以随便说，可以随便说，能随便怎么讲。为什么一个悟道的人你怎么讲他都知道，这样就是说我明白以后你给我讲什么，你讲残佛要死没有关系啊，因为他本体是清净的，本体是有幻的，也本体是解脱的，一心明清净嘛，我干嘛要烦恼呢？我没有正道，我可以观察啊，是不是？我通过观察以后就可以正道了，我这个正道跟思想是相应的，解脱之境是不违背呀。就是解脱与解脱之境，解脱是实证的，解脱之境是通过外面的反应来以后，这些之境来了以后，在你身上是怎么化解的，知道吗？如果有了化解以后，哎，你就有办法了。就是说你叫我要死没关系，它是清净的，就叫解脱之境。所有之境来了以后，你都可以把它化掉。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功能出来，就是外面的色身相互触法都有名都有相，叫虚空藏。他说第三经里面的虚空藏菩萨就代表我们的口业，所以所有的名所有的样都是来自性，就是藏。我地呢就所有名我相，那我们一观察地什么，所有名所有相，所有的名是相都成性尊生，本体清净，本体有化。为什么呢？性清净。所以呢，一切心清净，一切心清净，一切识清净，就是一切念念清净。那说这个时候你内心就非常自在，先让自己啊能有所安住啊，不能够啊急着去做弘法利生的事业。你说你先要有这种理念在心中住得很牢固，才去做一些弘法。不然的话，你一开口讲话，人家不认同你，你就跟人家气起来了。要你自己修得比较稳，知道吗？你比较稳，你能安得住了，稳了，然后你再去做一些弘法利生的事情。不然的话，你。啊，刚刚小牛不怕虎啊，就是说感觉到等着等好像开了雾一样，然后出门的话那太阳晒一下你马上就受不了了，然后外面跟人家一讲话你就受不了了。他问你出来了，就是说在你心中不牢，没有还没有落到心上去，这是一个刚刚明白而已。我们讲明德断德跟正德，你看有贪嗔痴慢疑非常的生死的情况下，那个明德啊，这是明白了明德，还有一个要断德。华严经里面那个无三个次第啊，我们讲就是性味、诸味、行味、回向味，那个诸味就是叫明德，知道吗？明德。然后断德就叫做了行味，叫行，是行，是行是断，完全是断你贪嗔痴慢疑的这个体。然后回向味变法界，让你心更加成一个里面能够变法界。一接触一就变一种，就是说看到一个名字就一切名字，看到一个相就一切相，能够进虚空变法界，上跟十方诸佛相应，下跟遍满十方是相应。这个时候叫做是回向位，回向位才到地，地就见到啊你的真心成佛了，你就已经不退了，是吧？到了这个是回向位，就进入到八地菩萨不退转。不退转还是按照圆满教诲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不退转还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本来就不退转，还有一个不退转的体呢，就像讲虚空不退转，就地火风水不退转，就像一切空根是不退转，我们的占性不退转。那你不退转的这个心从哪里来呀？不退转的东西从哪里来？没有不退转的东西，就自证菩提。不退转也有问题，知道？因为虚空不退转，我们拿什么退转？那地火风水都不退转，色身相互触法都不退转。您看过色退转吗？您看过声音退转吗？相互触法退转吗？就是说它本来清净的，本来有幻的，本来自己灭的，根本没有退转的定向。我们不退转的定向在哪里呢？就是妄想。这就是维摩诘经里面，维摩诘在说弥勒菩萨，说闻了弥勒菩萨思嘛，就是不退转嘛，就是他说你弥勒菩萨还搞个这么不退转，就把弥勒菩萨喝死一顿。他强调的是心识不二，就是心跟识跟占心是不二的，占心不退转，心识就不退转。心识不退是一切本来清净，本来就是如来，本来就是佛， 那么说哪有体软不腿软的体呢？就把弥勒菩萨呵斥了一顿。维摩诘经大家一定要看，维摩诘经，因为我刚刚在看维摩诘经，因为我昨天在整理这个书的时候，我看到维摩诘经这个道读，哇，我看了以后我真的好惊讶，我平时没有认真去看过，我就随便翻了几页我就好惊讶的，哎呀，这个经典太珍贵了，所以我都不敢看书，我一看书我自己就迷到里面去了。就是说这个维摩诘经里面，就他有人讲这个维摩诘经是贬小这个褒大的，就是说这个讲的是大乘的佛法要贬低这小乘佛法。你发现弥勒菩萨到底是大乘小乘呢？他是大乘，弥勒菩萨是大乘，他也贬了一顿，是吧？就是说不能够执着于小，但是呢也不能执着于一个大，所以呢维摩诘经是一个中道的思想，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原教的思想，是一个顿悟的思想，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般若部，它当作般若部就是通教，通教后面比较还有原教呢，是不是？般若法，如果放在般若法里面，它讲的是中道，它不偏大也不偏小，讲中，但是也不离大不离小，叫圆，知道吧？就是说在中来讲叫动，是吧？那么说不偏左不偏右叫做圆，所以呢它是顿圆之教。我顿圆之教相当于呢法华经，是吧？所以呢那个维摩诘经也很重要，所以维摩诘经呢是一个在家的句式，像你们在家句式啊，我也可以看一看啊。所以我最近在学习它，所以大家也可以有机会啊看看维摩诘经。所以我们讲后面一个是地藏菩萨安住了尊称的口业，是吧？就是我们的口是口非口，名相为口，口是代表口业，就是法的意思，就是身业地火风水空根是身业，就是地藏菩萨，口业叫虚空藏菩萨，虚空藏摄持了所有尊称的口业，就是地藏菩萨一念释放世界所有的名和相都被地藏菩萨所摄。他说地藏菩萨所摄所有尊称地火风水空根是包括诸佛来到此世界都是地藏菩萨所摄。所以前面今年就去讲过，释放诸佛来了，释放菩萨来了，释放尊称来了，他问这个地方来了多少尊称呢？那当时我说菩萨不是说吗，我都不知道，我说等救菩萨他不知道，那释迦牟尼说他不知是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知道这些为什么会来吗？是久远皆来，就是说与跟地藏菩萨有缘，皈依地藏菩萨的，他是以地藏菩萨安住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称为就是地藏菩萨是报身，报身，这个报身是释放诸佛安住的地方，释放功德安住的，释放大悲心安住的地方，大悲心就是释放尊胜安住的地方，释放功德就是菩萨安住的地方，释放法性就是说释放诸佛安住的地方，所以地藏菩萨文简是一个报身。所以我们明白地藏菩萨、虚空藏菩萨还有一个叫无尽意藏菩萨，无尽意藏菩萨就是意所有的境界乃至于一个境界，就是说我们这样非常，我们一定要观察到，就是说所有的境界都在一个境界里出来，就是你看到的我看到的都在一个境界，就是说我们这么多人坐在一块，你看只有一个念佛堂，一个念佛堂就是这一个讲堂，但是我们一百个人还是一个讲堂，那一个讲堂心中有无量个讲堂，就每个人心中有无量讲堂，就是说一个出家师父有无量个出家师父，为什么？如果没有无尽意藏菩萨，所有尊称功德就虚作，我出家就白出了。为什么？如果我出家没有功德，什么叫没有功德？我一个人出家跟你没有关系，因为我出家每个尊称心中都有个出家相出来，那是我的名我的相啊。所以呢一名有无量名，一相无量相，一个境界有无量境界，所有的虚空法界都是尊胜的境界，我这个境界叫意，叫无尽意藏。你看所有境界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境界都是不一样，所以大家在外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都在自己境界里面，你是安住在自己境界里，但是这个境界一定是地藏菩萨出现，我们在领受它，你悟不悟那是你的事情，你就在贪嗔痴里面，你遇到的境界就狂风暴雨，不是哭就是笑，知道？不是烦恼就是痛苦，不是贪嗔痴慢疑就是杀盗淫妄酒。如果你悟了，这里是没有我的， 因为你这一念是诸法缘生，知道吗？从境界里面缘生，我这个你的念头和你的心是俱生的，从哪生？从战水心。所有诸佛境界，所有菩萨境界，所有尊生境界，都是从战心里面出来。大家看一看，十方诸佛、十方菩萨、十方尊生，皆成地藏菩萨心中出，皆成地藏心中出。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发现了地藏菩萨这个不可思议啊，身口意境界摄受了十方诸佛、十方菩萨、十方尊生身口意，这跟我们这个你要是读诵《楞严三昧经》就可以看得出来，《楞严三昧》十方诸佛都从《楞严三昧》里出来啊。这个《楞严三昧》，楞严是什么？楞严就是棱角啊，棱角一个人就是一个转一轮的大悲心，所有诸生尽在其中，所有的诸佛从那里出来，所有菩萨在里面。功德从里面出来，所有尊生都在大悲心中安住着，你这样的安住。所以地藏菩萨啊，身耶口耶意耶，身耶摄受了十方诸佛身、十方菩萨身、十方尊生身啊。这个菩萨呢啊，功德啊安住了，就是过头安住了十方诸佛过头，安住了十方尊生过头，安住了十方菩萨过头。他这个境界是吧，十方诸佛境界、十方菩萨境界、十方尊胜境界都在地藏菩萨身口意中。所以当时地藏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一段对话，释迦牟尼所摸出来无量无边的地藏菩萨能说成一个地藏菩萨这个功德。所以我们明白啊，这样的观照，所以我在讲的时候大家可以观照一下，观照当下得到受用，立即就把它忘记，然后回家去按照这种经念来观照，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现在所观照的境界在生活中啊去修。因为这样修呢，因为你常常拿着耳机听，耳朵听了耳朵会痛，第二个的话常常听这个我讲话的声音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就是把手机放下来以后的话你发现什么都不是，就是你发现就是只有你修出经念，修出体验，那么说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修行。如果你要是执着于常佛的声音，我发现很多人边干活边做事然后边听，然后一个就是说哎呀，这个耳机这个不行，耳机放在耳朵里耳朵痛，他买了一个好耳机，然后呢还配照给我看一看，然后他为什么要这个好耳机呢，他我边干活边上班边听你讲法，然后呢这个耳机耳朵上面有耳机不是很痛吗，很疼的，他这个耳机挂在上面就可以了啊，这个不放到耳朵里面去啊，挂在上面就不痛。我心里想这个常常靠听法靠耳朵那个声音维持，那有什么意义呢？比如说耳朵放下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应该在生活中去观照，我认为这个很重要。阿弥陀佛。